方兴起。弟兄姊妹，早安。时间过得很快啊，今年快要结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生命有没有长进？我们对主的认识有没有增加？我们爱主的心有没有比去年更增加？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信主十年、二十年，在我们身上没有多少的改变，我们真的是很亏欠主。因为生命的本身，它有一个特性，就是成长。你只要给它一个对的环境，在一个好的路上，生命自自然然会成长。所以今天我要交通到神儿女的道路，也就是生命成长的一个途径。我想我们读几段的圣经，我们先读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从十三节念到第十六节，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以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而前面说到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是神要我们达到的一个境界，叫我们的生命能够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在读非常熟悉的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在这里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借着他我们可以到父那里去。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第三章二十九节，对不起，是三十九章，第三章三十九，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个也可以翻作他必增加，我必减少。这个他，这个是约翰他所说的话，就是教主在我们身上增加，我们衰微减少。我们再读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二十四节，也是刚刚弟兄在这里所读的一段圣经，提到的一段圣经，二十四节，第十六章二十四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 我们最后读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34节到35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我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我们就念到这里。神儿女的道路到底是什么？我们看见一个孩子要成长，是一天一天长大的，没有一个人一生下来就成为成人，除了亚当之外，他一辈子就是一个成人。但是除了亚当之外，还有夏娃，比夏娃是一下子就成了成人。除了他们这两个之外，每一个人都是慢慢成长。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一下子生下成为一个成人，我们觉得说他一定是很错。那今天我特别要讲到神儿女成长的一个道路。我们先来讲什么叫做道路。道路是从一个定点达到另外一个定点，一个凭借，或者是从一个阶段达到另外一个阶段的一个过程。这个道路也可以翻作方法。我们的生命要从什么阶段进到什么阶段？从罪人成为蒙恩的罪人，这有一个阶段。有没有？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是从来没有听过福音，从来没有听过耶稣的名字，第一次听见福音马上就得救了，有没有这样的人？如果真的有，我们真的是感谢主，就特别恩待你。那我们所听见的许多的见证，许多弟兄姊妹的蒙恩的得救的见证，都是经过很长的时间，或者说哇，我十年前就有机会信主，但是我那个时候拒绝。很多人的见证都是这样子，甚至于说，我的母亲几十年为我祷告。所以一个人要从罪人进入蒙恩的罪人，实在是有许多过程。每当我想到保罗的时候，真的是在你敬拜中，因为保罗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就着他所行的事情，他是在那里逼迫杀害基督徒的，甚至因为他有大的权柄，他可以杀害更多的基督徒。像这样一个人，在人看真的是没望，没有希望能够得救，因为他何足惧怒那样的人。但是居然他得救了，甚至不仅仅得救，而且成为神的仆人，成为一个大使徒，成为能够把天上的启示、神的旨意带到地上的一个人。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就是保罗所讲的，这是一个何等大的改变。而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他不满足于我们仅仅做一个婴孩，做一个仅仅得救的。昨天晚上我们在聚会的当中，当然也有刚刚信耶稣不久的弟兄姊妹，那个时候我们就提到说，我们一个基督徒要成长，要经过许多的苦难、许多的痛苦、许多的艰难，还有像那些好像刚刚得救马上被主接去，他是很羡慕这种人。我不知道你羡慕羡慕，不需要经过很多的苦难。后来正好我刚刚有一个姊妹刚刚生了一个 baby， 只有2-3个月，我就问他们，我就问弟兄姊妹，我说在这有一个 baby， 而我们都经过 好像在地上连世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有四十年、五十年了。我们吃过很多很好吃的东西，我们走过很好的道路，我们也享受过许多的幸福的事情。我说这两个到底要拣选，你要做一个拣选，一个 baby 还是经历过许多的这个惊涛骇浪，在我们身上生很多的经历，到底要？后来弟兄姊妹说，他们要一个等到成长，不要做一个 baby。如果是我们只不过是一个仅仅得救的人，主的心永远不满足。我记得我以前在台中服事的时候，我去看望有一个在中兴大学做教授的一个人，他的孩子已经27岁。当我去看望这个家的时候，我看见这个小孩子就坐在那里，就抱着一个大奶瓶。我们小孩子的奶瓶都是小小的，他是一个大瓶子，在那里喝。他呢，当然那个奶嘴也是特别特别大的奶嘴。当我看见这个人的时候，心中实在感触满深。他已经27岁了，因为他不能够吃干粮，他最多只能够喝奶，所以他的父母亲痛苦的要命。照着他的身量，27岁是这个是一个健康，如果是一个健康的孩子，他能够为着他的家人，他能够所做成的不知道有多少。但是因为他的生命是那样的幼嫩，虽然他的年龄是二十七岁，但是他里面这个心智还是一个孩子。所以那个时候我里面真的是对主说，我要长大成熟，满有你长成的身量。这就是神的心意。神今天让我们经历许多的艰难环境，无非是叫我们长大成熟。有没有一个孩子一生下来他就可以走路，甚至他一生下来就可以跑，除非其他的动物人没有走，人走路从那个不会爬然后走路站起来摇摇晃晃，一步一步都跑进来。我相信做父母亲的都有这样的经历，我看见这个孩子开始走他的人生的第一步的时候，父母亲真的是很高兴，一直盼望说我能够从一步开始两步三步到一个地步他能够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就是要长大，如果我们的生命不长大，你信主不管有多久，你仍然是一个属灵的婴孩。所以希伯来书里面说到，唯独长大成人才能够吃干粮，他们的心窍才能够习练的通达，才能够分辨明白。所以第六章希伯来书第六章说到，所以你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那个完全的地步就是成熟，长大成人，这个成人就是成熟。我记得我的小女儿，她读高中的时候她就开始去打工，那个时候好像4块2毛5一个小时。他打完工，他第一次领薪水的时候，他就爸爸妈妈，他说我带你们去一个地方，我说做什么？他说我要请客，因为他有钱，请两人去吃饭。他那个时候，哎，我觉得说这个孩子已经长大，从前都是要爸爸妈妈，你给我，你给我。今天他开始说给你给你的时候，这就是长大的结果。我们今天一个人的生命，一个基督徒 如果是一直领受而不能够给，那是一个阴狠的钥匙。神要我们长大成熟，那要长大必须有一些过程。当然今天我不能讲太多，好像读神的话语、聚会、追求主，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今天我要从几方面来说到，从经历的方面来说到我们的生命怎么样成长。在圣经的里面，或者说我们先说到人的这个成长，这是从婴孩，然后小孩子、少年、青年、壮年、老年。圣经里面把人的这个基督徒的属灵的生命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是小子，第二个是少年人，第三个是父老。这就是属灵生命的这个阶段。那每一个生命的阶段都有一个他们的特点。小子们是什么？他们是认识父，认识父说道，认识那个一切的源头。父亲在圣经的里面说到，他是万有的源头，一切所有的都是从父而来的。所以我们今天一个在主里面能够认识父是谁，这就是小子的生命。那是讲到少年，说到他们是胜过那恶者，是一个壮丁，是一个得胜者，能够征战，能够得胜的是少年。那父老们呢，他说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那从起初原有的是谁？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所以呢，在圣经的里面说到这几方面，到底我们今天的生命在哪一个阶段？我们人的生命是一步一步慢慢长大，你不可能说你长了十年就有二十年的生量或三十年的生命，不可能。但是属灵的年龄可以一日千里，你可以在一年之内，你的生命可以长得非常的成熟。我相信弟兄姊妹能够看见，有一些弟兄姊妹信主才一年两年，但是他们对主的认识、对主的经历实在是那样的深。所以今天我们属灵的道路，我们可以很快的成长，相反我们也可以永远不成长。你有没有看见信主之年二十年，他对主的认识还是那样的肤浅，好像还不能够吃干粮，连读神的话没有兴趣，都是必须说你喂我，你喂我。到底今天我们怎么能够成长？我想几方面。第一方面，我们要说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道路。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们常常把这节圣经当成一个传福音的材料，但是这句话比福音还要深。在这里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就说到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道路就是耶稣基督。我们一讲到道路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一个物质的，但是在这里他不是讲到一个东西，也不是讲到一个看得见的，他乃是说到一个人，乃是一位神，就是耶稣基督，是一个活的。我前两个礼拜，我的女儿带我们去欧洲，去英国跟法国。 我就发现他们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交通非常发达，特别是他们的地理四通八达，你可以买一张票，你要坐多少你就坐多少，从东从南从北都可以去。那每一次要经过很长的路，那很长的路呢，它就有一个电梯，我不知道那个叫什么，它那个我们的电梯都是从下往上，它是从这里到那边，你只要站在那个电梯上面，那个电梯就一直很快，对吧？那我就想到，这是一个活的路，是会活动的。所以呢，今天我们要从地上到天上，我们也有一个电梯。我就想到最近的台湾刚刚盖了一个非常高的楼，100多层，那我就想到，当然如果是没有电线，你从第一楼这个要走到100多楼，我不知道要走多久。所以昨天晚上我就跟我们那边的弟兄姊妹考他们一个问题，我说如果是突然停电，你要从一楼走到100楼要多少时间？他们就开始想，那你从一楼到2楼，如果是说算到1分钟，像我们这个老人家走路慢一点算到1分钟，那你还要增加每一次上去呢，你这个你的体力会减退，所以你的速度会减退。所以呢，每走完一层楼就要加0.2，这样子100楼要多少时间？当然有一个说，哎，你是数学学数学的，说你去帮我们算。那有一个弟兄有一个姊妹说，哦，他是学统计的，快来去快去算，因为他算不出来。我们只要想象这个，今天我们是从地上到天上去，如果要我们去走的话，何等不容易！但是很感谢大人主，主耶稣就是我们的天梯。圣经的里面，雅各看见这个天梯，这个拿但也有看见这个天梯。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我们若和主耶稣连起来，主耶稣一定把我们带到，要把我们带到父那里去。什么叫做把我们带到父那里去？说到我们和父的关系，说到和好，我们和父亲近。原来我们是与神为仇为敌，这个关系永远没有办法弄好的。但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道，他在十字架上已经解决了我们罪的最大格局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可以与神和好，就是耶稣基督。那在我们的实际的生活上，怎么样叫耶稣是我们的道路？有一个姊妹，她刚刚信耶稣，非常的感激。这个带领她的姊妹就说，耶稣是一切问题的答案。他说，不管在你的生活中你碰到什么难处，你只要来到主的面前，因为耶稣就是道。这个姊妹就很单纯，她刚刚结婚不久，因为她是富家女子出身的，所以她从来没有上过厨房，一直到她结婚之后必须要上厨房。她来美国留学，不会煮饭，也不会做菜，他就学习说他跟谁的书，所以他就怎么学习呢？那个我们现在的这个煮饭真是太容易了，你不需要有那一锅外锅的水，你就要放进去，你放一桶米， 就是泡一碗米，再加一碗水，很够。外面是烧不烧水？从那个时候要加多少水，这个外面加多少不晓得。所以呢，他就跟谁煮？他说煮，你放进去我不会煮饭。你要我加多少？一面祷告，一面加，一面说停，他就停。他做菜也是一样，他不知道要放多少盐，他就是这样跟谁煮。这个他的先生回来，哇！他说你怎么这么会煮菜？这个比饭店煮的还要好吃。哦，他说你不知道，是主耶稣教导我。他就是这样跟随。这个他来美国读书呢，他是学数学的。这有一次他做一个洗澡粽子，他说怎么做一个粽子？他就想到那个姊妹，那个带领他姊妹说。耶稣是一切问题的答案，他就开始在主面前祷告和主啊。这我不知道这个数学的定理跟方程式是你所发明所创造的。我现在在这一点就非常很祷告，当他这样祷告的时候，忽然他就想到一个公式，他就用那个公式一下子就解决了。哦，他非常的高兴，他就做见证了。他说主耶稣也懂数学，真的，耶稣也懂数学，耶稣也懂我们人生一切的问题，耶稣也懂我们一切的难处，他是我们的道路，每一件事情带到主的面前，他永远是我们的答案。我们今天常常把主耶稣是我的道路当作一个福音的一个讲台，事实上耶稣是我的。那有一个姊妹，他问他身上一个疾病，一直在主面前祷告，他自己祷告，他也请弟兄姊妹祷告，但是怎么祷告好像都没有见好。所以他就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到底是什么原因？你的医治照着你的话我应该得到医治，但是为什么得到医治？正在祷告的时候，主就叫他想到有一个姊妹，他里面对这个姊妹很不满，里面一直没有办法释然。后来他就在主面前说，主，我愿意从心里面告诉你的姊妹。当他这样一祷告的时候，他那个病就好了。这就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道路，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难处，每一个阶段的耶稣都可以成为我们的。有时候做父母亲的，儿女们到teenager的时候真的是很不容易，他不跟你讲话，还要做他的事情，有时候怎么办？在这面前来到主面前，你不要先求主管教你的孩子，管教你的孩子，先在主面前和主有一个和好的关系。所以耶稣说，我就是道路，不是讲到问题的解决，乃是说到我们和主之间的关系要对。所以所有一切属灵的事情，不是讲到问题的解决而已，乃是说到我们和主之间的关系。我们如果和主之间的关系对了，一切的问题都要解决。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是把我们引到神父那里去。每一次我们认定主，你会发现耶稣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是我们解决的道路。我相信弟兄姊妹听过那个叶医生的见证，真的从他的见证里面，我找出一个特点。不管是他跟他婆婆的问题，跟他同事之间的难处，他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回答主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神儿女的道路。而每一次我们经过和主之间的这个关系之后，我们的生命就成长了。 我们对主的认识就加深了。第二个我们要说到十字架是荣耀，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真的是把我们今天十字架的这一天事实真的已经讲尽了。刚刚弟兄特别说到五体神就拿出来五体神就进入，十体神就拿出来，五女就进入五女就万物。所以在这里就很清楚的，十字架是什么，十字架的记号是什么，就是除掉。什么叫做十字架？十字架的功用是什么？就是叫我们这个人除掉。所以主耶稣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十字架，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众人喊着说除掉他。这就是十字架的意义。我们今天一个真正背十字架是只是越来越少，在我们的身上一个非常实际的，如果我们是真的走十字架，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脾气。每个人都有脾气。在高雄有一个弟兄，他没有信主，就是脾气不是很暴躁，他又是这个大男人，他在整个家中就是一个霸王。但是信了耶稣之后，他说他最大的改变就是他的脾气减少，不是说没有，还有，但是已经，他说发脾气的那种频率越来越少，这是十字架的工作。今天多少人想要胜过自己的脾气，胜过，让十字架成为我们的道路。十字架的功用永远是叫我们减少，叫耶稣基督增加。所以十字架两面的工作，叫我们这个人被破碎，叫耶稣基督生命美丽在我们身上增加。如果今天我们背十字架，我们这个体还是这样的强，我们的体还是这样的大，这个十字架可能不是耶稣基督要的。十字架永远是叫我们越过越强。所以约翰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十字架的工作就是叫我们衰微，叫他在我们里面兴旺。十字架的工作就是叫我们减少，叫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增长。如果今天我们是一个走十字架道路的人，我们的己会越来越减少。当然今天有很多人说，哎，你们这个基督徒不信了耶稣，但是太没有底气，什么都不要指。我们一直想说要有自尊，我们人一直在追求自尊，但事实上我们是，如果我们是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是有最强的自尊，因为我们的自尊不是天上，我们是天上的尊贵的荣耀。我们今天从主耶稣的身上看见他在他舍己的生命，他不与神同等为抢夺的，这就叫做舍己。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他说：“父，倘若可行，求你将这杯离开。”这个是主耶稣的意思。但是呢，他说：“只是不要照着我的意思，乃是要照着我的旨意。”所以在这里就有一个 十字架的实际在他的身上，就是他的意思说，他要在这个地方盼望能够把这个痛苦抹去，不要用这个十字架的方式来死。但是呢，主耶稣说他愿意奉献。今天基督徒并不是没有主，所以交通是必要的。今天很多人好像一舍己也不交通，你随便就怎样，不是。当我们愿意把自己看为最好的意思放下，这个就有十字架的实际在上面。今天我们肯不肯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姊妹前几天打电话给我，非常高兴，因为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讲道，我就说到我们基督徒的道路不是一个功课，乃是一个警醒。我就讲到时饶恕别人，特别是伤害人的人，不是一个，是一个拣选。到底要拣选饶恕别人，还是你要拣选继续恨那个人？那我就讲，我就说，如果今天你愿意饶恕那个伤害你的，你拣选去饶恕他，就要饶恕。所以他把这句话听进去，他就真的，他就在他的身上就有一个很大的经验。他的先生就是过去的先生是一个赌鬼，他说结婚之前根本看不出他是那么好赌，这个结婚之后开始赌，不仅仅把家产都赌光了，甚至把他家庭都赌光了，先把妻子也赌光了，后来离婚。而这个妻子，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一个赌鬼，当他没有钱的时候，他用尽各种各样的办法是捞钱。结果这个先生用他太太的名义去借钱，就后来传票的时候，太太会回去。所以那个太太这个离婚之后利用好几年的时间去还债，所以在他心目中真是非常恨这个人，真的觉得说这个人太绝情，根本没有办法。但是他们有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已经长大，而且这两个儿子爱妈妈也爱他爸。所以这两个儿子一直有一个盼望，说能不能叫他的父母亲能够好。这个，所以呢，每一年的圣诞节或者是过年，这个儿子呢总是要制造一些机会让他们在一起，但是每一年都被这个母亲拒绝，根本不。但是今年他就觉得很奇怪，他的儿子就说，他说爸爸说他有一个梦，他说盼望能够跟你去参加一个旅行团拜祭。他听见这件事的时候，他妈妈就说的确这是一个梦，也许永远不会毕业的一个梦。但是呢，他说今年就很奇怪，他里面就说好啊。当他说好的时候，他说他过去那个对他先生那个恨好像不见了。他说奇怪，因为我从前那个恨怎么不见了？因为他从心里面说他愿意饶恕，甚至不仅仅愿意从心里面饶恕，他说他现在开始对他的主见 为他这个伤害他的心中，所以我就跟他说，跟他讲，我说你要抓住这个机会。这个他儿子说，真的吗？他就说，只要爸爸信耶稣，他愿意跟他去爱子女。我就跟这个姊妹说，我说你可以做一些录音带，这个福音信息，或者是福音的这个小册子，告诉他们的爸爸说，你们只要真的相信，所以这个妈妈一定会去爱子女。所以这个姊妹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今天我们如果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有地位，耶稣是我们的道，十字架是我们最大的拯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成长，没有别的道理。你想要借着读圣经，你没有办法。你可以把圣经读透，道理不能够拯救你，只有十字架能够拯救我们。所以今天神的儿女已经被认定成长之土，就是借着十字架。所以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有时候我在想，什么叫做跟从主？我相信每一个人都知道，怎么都会讲这个跟从。那有一次，忽然主给我一个很大的领悟。有一次，我带我姊妹去看医生，因为她什么眼睛有飞蚊症，所以到医院的时候，这个护士就先给一些眼药水，要让他的那个瞳孔放大，然后才可以去检查。检查完以后呢，他就必须要戴那个墨镜。那个时候正好是下午，太阳非常大，所以呢，他就牵着我的手跟着我走，然后他眼睛就闭起，我带他到哪里，他就跟着我到哪里去。哎，那个时候我就忽然领会到，什么叫做跟随主，就闭起你的眼睛跟随主就对了。今天我们的眼睛太张得太大，我们有太多自己的意思，我们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道，这样我们没有办法跟随主。那个时候我忽然领会到，真正跟随主就是放下自己，跟随主是带我到哪我就跟随。还有那个时候忽然有一个祷告说，主求你蒙蔽我的眼睛啊，叫我单单认定你，紧紧抓住你，你带我到哪里去我就跟随你。那个时候就真正领会神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十字架的道路就是跟随主，十字架的道路就是舍己的道路。不是说我们没有自己的意识，我们有很多的意识，但是我愿意放下，这个就是十字架。第三个说到我们在爱中建立自己，这是我们的道路。今天我们生命要成长，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己单独成长。我们的身体每一个肢体都是一同成长的。有没有说头先成长，头大大的脚小小，有没有这样子？没有，头长什么程度，这个手也健壮到什么程度，是一起成长的。这个是神儿女成长的道路。如果有一个人，一个基督徒，他的头脑成长得非常快速，你想会有什么结果？一定会变成癌症，癌细胞太丰富了。今天很多的癌症都是某一个肢体某一个部位扩 速成长。但是神为我们锁定的道路是一同成长，所以今天我们要认识我们成长的范围，乃是在爱中，而在爱中乃是在身体。我们今天不能够单独离开身体而能够有成长，所以为什么我们神的儿女要常常聚会，一同彼此相顾，彼此联络，才能够在爱中建立自己。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认识自己，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离去而自己成长，我需要你，你也需要我。虽然不好，你也不能没有我，虽然不完全，你也不能没有我。我们要看见我们在身体当中的一个地位。如果今天我们能够在教会的里面，只要活在教会的里面，你一定会长大。你看多少离开教会，他在怎么追求，人人生命是一有命，他可能知识很多，但是对主的认识依然很浅。亲爱的弟兄姊妹，而爱中建立自己最实际的道路在哪里？就是彼此相爱。我们今天神把我们放在身体的里面，我们怎样能够在爱中建立？乃是在彼此相爱的事情当中，这是一个最伟大的见证，这也是一个最伟大最新的一个应用。主耶稣从上世纪降临，他给门徒的一个命令，他说我怎样爱你，你们也要彼此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你们是。亲爱的弟兄姊妹，爱叫我们成长，不是知识，不是道理，道理能够叫我们自高自大，唯有爱能建立。所以今天我们要活在爱中，我们要学习彼此相爱。我记得我们中通过中国翻译彼此相爱，真的太恰当，先礼后耻。你先爱别人，让别人爱。你看一个肢体，每一个肢体没有一个肢体是为着他自己，每一个肢体都是为着别的肢体。每一个肢体的功用都是为着别的肢体的效力，这就是属灵的原则。如果是今天我们一直爱自己，这爱会被堵塞，这爱是我流出去才有流进来，我先给出去才有爱进来，这个叫做彼此。如果一个人的血液里面有一个部位说我要多多爱自己，我要让血液里面留在这里，我一直接受别人认我也爱自己的时候，会有什么结果？脑溢血，这个血管破裂，它承受不住。今天教会有什么样？今天教会很多的难处是什么？就是说你爱我不够，你一定要爱我，爱我这个我自己爱自己你不够，你还要爱我。但是属灵的原则不是这样，你必须要爱别人，爱不爱你那个是别人的事情，那个是主耶稣的事情，你就要最好去爱。当我们真的每一个人都去爱别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爱的爱流会一直流通，只有当血液一直流通的时候，这个身体才会成长。 会把这个血液里面各个这个养分输送到每一个身体的部分。有一个弟兄，他有一次生病，就住院几天。我看他真的最享受，为什么？因为很多弟兄姊妹去看望他，他那个时候才觉得说，哇，他的这个地位何等的崇高，那么多人关心他。但是他不生病，很少人去关心，一生病就很多人关心。所以呢，在他那个他住院的时候，那个旁边的病人好羡慕他。这个很多的病人，这个一个礼拜、两个礼拜都没有人来看他，只有这个弟兄天天有人来看，而且是不同的。他就是那个他的病人就是，都会说看你是，一定是不是那个总经理就是董事长级。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员工来看？这个弟兄也很幽默的说：“他说是啊，我比总经理还要高，我比董事长还要高，就是因为我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儿女，我是神的儿女，我是耶稣基督，我是信耶稣的。”哦，那个时候就借着这个机会就非常。所以他那个病人就信了，说：“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如果真的让彼此相爱的时间，现在我们中间，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场，不是只有当这个弟兄病了你才去看望他，尽管你就彼此关心，你关心我，我也关心你。”哦，有时候我们做传道人最可怜，没有人看望，都是去看望别人。弟兄姊妹都觉得说你不应该看望我，不然看望我，开始就开始批评，开始骂。亲爱的弟兄姊妹，传道人要去看望，他们有很多的事，因为我们是在身体里，身体的里面没有所谓传道不传道。都是弟兄，我们要学习彼此相爱。我们的道路是在爱中建立自己。只有当我们一直去爱的时候，你被建造，我也被建造，因为我们是在身体里。这就是神为我们所立的道，而这一切都不是在知识头脑上。可以建造，乃是在实际经历上建造。所以保罗说：“不见面的比就叫人惧，不体面的要给他加上体面。特别是在那个软弱的一个弟兄、一个跌倒的姊妹身上，如果教会的爱不够的话，真的会把这个人。”能够可以把这一个软弱的弟兄姊妹成全过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教会的道路没有别的，不是你知识的传递，乃是爱的能力。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眷属你们的信。而这个爱不是人间，不是只爱那个可爱的人，可爱的人你不需要什么爱你还是可以爱的，不可爱的人必须要有什么爱才能爱。最近我们看了一那个十字架的那个片，就说到道路上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的见证，那有一个见证非常的感动，就是有几位姊妹就收留一些这个无家可归的被父母亲遗弃的，这个有的父母亲吸毒，这个孩子没有人照顾， 这样的孩子，这样的这些孤儿，那这个孤儿院就是收容这些事情，这些孩子，他说很奇妙。他说两三天，一个非常坏坏的孩子，两三天就能够改变。他说耶稣基督的爱能够改变。所以当我看见这一个景象，我里面真的是很深刻。这就是神的爱，爱可爱的人不需要力气，你不需要很靠着主的爱，你就可以去爱。但是今天在教会里有很多不可爱，如果我们能够爱那个把一个不可爱的人成全到可爱，那就是教会的成功，那就是我们生命的成长。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还是罪与神为仇为敌，耶稣为我们舍命在十字架上。今天我们要让这块人遇见，我们去找机会，我们去爱那个真的不可爱的人，让他也成为一个可爱的人。今天教会需要成长，不要你单单个人一直猛追求，我们要让我们所追求的流露出去，让别人也感受到这个爱，让肢体也在爱中进入。这就是我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今天我们的光景在什么地方，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认定了这一点，耶稣基督是我的道，十字架是我们的道，彼此相爱是我们的道。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可能今天你的生命还是一滴还在那里爬，没有关系，你继续爬，爬到有一天你能够站起来，站到有一天你能够走路，走路到一天你能够跑。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长，因为神已经定了我们成长的道路，我们只要活在这个道路上，我们的生命一定会成长。愿神恩待我们，祝福我们，让我们在这一条荣耀的道路上能够手细的手，坚定的坚定。我们走前面的道路，一年一年过来，新的一年永远是我们新的盼望，盼望我们个人的生命能够成长，教会的身量也能够成长。